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课程旧约历史书。那么这个课程呢，分成两部分的，每一部分各有30讲，就加起来呢，会用60节课的时间呢，去介绍旧约圣经里的12卷历史书。那么现在李崇恩带给你的就是旧约历史书一啊，前面的30讲的内容。在上一课，也就是第一课，我们介绍了救赎与历史的关系，还有对君王和先知的认识，作为一个研习旧约历史书卷的背景哈。那今天旧约历史第一部分的第二讲呢，我们就进入书卷的介绍。首先是介绍王国之前的历史书。旧约历史书记载的历史呢，主要是承接摩西五经之后的一些的记载。那么历史书的第一个时期呢，可以称为王国时期前的历史。王国时期之前的历史，就是说呢，是以色列立王建国之前的这个阶段。而说到这个阶段的历史书书卷呢，就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那我们首先呢，会对这三卷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呢，就会哈、说说约书亚记的那个背景资料，作为我们对书卷学习的预备了。《历史书》最先的一卷《约书亚记》，它是摩西五经当中历史的一个延续，就是承接着《申命记》之后继续发展的。内容是关于出埃及以至进迦南的这个记载。话说当时呢，以色列人已经聚集在约旦河的东面，等待着可以攻取迦南了。但这个时候，他们之前的领袖摩西已经离世了，死了。不过呢，神也透过摩西早就预备好一个接班人，就是新的领袖约书亚。约书亚记的历史呢，就是从约书亚继承摩西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个时候开始，直到约书亚的死亡结束。这个书卷，是约书亚做领袖，然后到他死亡就结束，当中的经历的时间呢，大概20几年。那我们推敲呢，约书亚记这卷书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吧。负责记载这段历史的主要呢，应该是约书亚本人。其中，约书亚记余节的经文，请弟兄姊妹呢特别留意的，因为呢它就代表了整卷约书亚记的主题。经文是约书亚记的11章23节，经文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约书亚记11章23节，这是整卷书主要的那个的内容的大要。 还有呢是约书亚记整卷书的要节，这个要呢就是钥匙的要哈，透过这一节你就可以打开，好像开门一样打开整卷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内容呢共有24章，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两个大段落啊，刚好哈是每一个段落呢12章的经文。第一个大部分是1-12章，这一段的段落呢说的是以色列人攻取迦南的经过，这是以色列人攻取迦南的历史经过。第二部分呢就是13-24章，这里所说的就是分地直到约书亚的死亡，分地还有约书亚的死亡，这是约书亚记的两个大段落的这样的分段的重点。当我们研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留意这书卷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记住两方面，一方面表明神的信实，另一方面是表明神的公义。先说说表明神的信实这一部分吧，就是呢在他们进入迦南之前的600年，神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并且呢要在寄居和服侍的埃及经历400年之后可以回到迦南。果然了，到了约书亚记，神就借着这位领袖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呢，他们可以成功的攻取迦南，得着了神早就已经应许了要赐给他们牛奶与蜜的这一片的地方。由此可见，所有民族的历史呢，其实都掌握在这位信实的神的手中，他应许的必定会实现。那么约书亚记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是表明了神的信实。另一方面表明神的公义又说的是什么呢？表明神的公义，那约书亚记呢会让我们从历史当中得到很多的警惕的。我们知道作恶必然招致神的惩罚，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消灭迦南人，夺取他们的地方，除了是让神的应许得到成就之外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迦南地的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几百年来神一直等候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是呢他们始终没有从罪恶当中回转，还是远离了神，结果就得到应得的惩罚，所以他们被消灭呢，是一个应该得到的惩罚，是犯罪的恶果。以色列人就成为了神要惩罚迦南人的一个的工具。所以约书亚记分别表明神的信实，也表明了神的公义。好，关于约书亚记简单的介绍呢，我们就停在这。再说说士师记的简单介绍。士师记呢是约书亚记的一个延续了。约书亚记刚才说了共有24章，记载了以色列人20多年的历史。翻开士师记呢，我们看到当中就有21章。但内容的时间呢长很多了。记载了以色列人300多年的历史，但这300多年的历史呢，可以用士师记21章25节呢，做一个的怎样说呢？你可以说是总结概括。这一节经文说什么呢？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几百年历史当中以色列人的写照，他们生活的一个特征，这也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呢最失败的一个阶段之一。整卷的士师记里面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怎样任意而行， 一再的背叛耶和华神，随从呢迦南人的文化风俗，敬拜偶像，远离真神。那么每当以色列人犯罪，那个后果很明显呢，就是神要惩罚他们，并且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哎，在苦难当中呢，以色列人呢又懂得向神来呼求了，寻求拯救帮助。那么呢，神也垂听了这些的呼求哈，兴起拯救者来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们就乖乖的在这些的帮助者、拯救者的手下呢接受治理。但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故态复萌，再次的犯罪。所以呢，士师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重复又重复。怎样的循环呢？就是犯罪、惩罚、认罪、拯救。你要读士师记呢，就留意哈、这几个不同阶段的一个循环，那就很容易掌握这个书卷了。至于当时神所兴起的负责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的这一些的领袖呢，就被称为士师。在希伯来文，就是原文的圣经当中，士师呢有着执政者、审判官、裁判官啊这一些的意思哈。他们除了拯救以色列人之外呢，也负起了治理以色列人的责任。士师记所记载的士师呢共有12位，他们的出身呢各有不同啊，有村夫，有妇女，有无名小卒，有贫苦的子弟，甚至也有私生子。至于他们能够得胜仇敌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好像都是呢用随手拿起的工具啊，好像有木棍，有锤子，有空的瓶子，有驴子的腮骨等等啊。那从这些士师他们的出身，以致他们得胜仇敌的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神所兴起的、神所使用的人呢，不一定出身尊贵。人只要有倚靠神的心呢，神都可以使用。而且得胜的不是他们有多大的力量，有多少的武器工具，而是在乎他们所信靠的神。得胜在乎耶和华，不是靠人的势力或者人的才能。士师记的作者呢暂时我们也不能确定啊，有可能呢是撒母耳。他是士师时期和君王时期的一个中间人物，过渡的人物。好，简单说过约书亚记、士师记之后呢，我们也说说路德记吧。路德记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爱情故事啊，这样来看。路德记的故事呢，讲述一个外邦女子呢，她定义要跟随神的这个过程。那这一件事呢，其实并不属于以色列历史的主流，但却是一个重要而且美丽的插曲。路德记一章一节告诉我们，路德的故事发生在士师秉政的那个的时期。那个时期啊，是黑暗的，是混乱的。跟士师记的混乱相比呢，这里这一个外邦女子路德的故事呢，就显得格外的美丽动人。路德坚定的信心怎样得到神的悦纳赏赐，这就是路德记要点出的一个重点。当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还有人全心跟随神来得到神的祝福，这是一个呢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早在士师的时代呢，神的恩惠已经临到外邦人。虽然在旧约，神的选民是以色列人，可是呢，只要外邦人愿意信靠耶和华呢，神也会同样的去接纳，让他们可以加入神的国度，得蒙神的祝福。路德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了。 路德她是外邦的女子，但她因为信靠耶和华得蒙保守，所以神的恩惠呢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不是单单以色列人，外邦人也可以得着神的赐福。而且在神的救赎计划里头呢，他不单要拯救路德一个外邦女子，神的计划，神的目标是拯救更多的外邦人，只要愿意信靠就可以得蒙救恩。路德这一个外邦女子的信心呢，让她成为了大卫王的曾祖母，可以晋升在弥赛亚的家谱当中，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的事情，也看到神的恩典是怎样的奇妙，怎样的广大。神的救恩计划在人看起来最黑暗最混乱的时代当中呢，仍然继续在预备，继续在发展。刚才介绍了亡国之前的三卷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都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往后呢，这些书卷的内容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研习、去了解的。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约书亚记的一个学习吧。先来谈谈约书亚记的背景。当我们谈约书亚记的背景的资料的时候呢，我就想弟兄姊妹呢可以首先留意这书卷第一章一到九节，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现在呢可以听我哈，把经文读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透过约书亚记前面的第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来了解认识哈。首先认识的就是约书亚这个摩西的继承人。摩西死了之后，神选立约书亚成为新一代的领袖，使神对以色列国的应许呢可以继续下去。神应许约书亚，他怎样的与摩西同在呢？现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不会撇下他，也不会离弃他。只要约书亚遵行神的吩咐，就会从神那里得着与摩西相等的智慧和能力，足以带领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刚才一段经文呢，大家稍微留意呢，也会看到哈，神有三次的勉励约书亚，要什么呢？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 神不断地提醒约书亚，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必定成就，约书亚可以放胆地去跟从，放胆地去回应神的带领和呼召。另一方面呢，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得力的秘诀，也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领袖得力的秘诀，就是遵行律法。第一章七到九节是十分重要的经文。约书亚想要凡事顺利，到哪里去都有亨通的道路的话呢，必须谨守遵行神的律法。遵行神的律法呢，这是属神的子民蒙福得利的一个最基本的秘诀哈。那怎样的去应用呢？一章八节告诉我们，第一要口讲，要宣讲的。约书亚身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用口去讲述传扬神的律法，教导以色列人行在神的律法当中。口讲之外，还要心想，总要昼夜思想。思想这个词呢，原来的文字含有一种喃喃自语的那个意思，总要昼夜的喃喃自语啊，意思是常常的咀嚼，反复的思想。那神的律法充满了丰富的启示和奥秘，约书亚必须昼夜思想，反复的咀嚼，喃喃自语啊，这样呢才领会到当中的意思的。第三呢是例行，口讲、心想、力行。对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约书亚都要谨守遵行，严谨的去持守，小心的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这样约书亚就会蒙福了。谈过了约书亚这个领袖人物的啊一些我们要认识的地方之后呢，我们看约书亚记也要留心，就是迦南的背景资料哈，关于他的地理、政治还有文化风俗。说到迦南的地理环境呢，一章四节说旷野，这个词语呢指的是应许地南面跟阿拉伯旷野交接的这个的地界哈。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呢，东面以幼发拉底河作为一个界限，西边连接地中海，北到黎巴嫩，南呢就到与阿拉伯旷野交接的一带的地方。当时的迦南地呢，就相等于今天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这一带的地方。不过呢，以色列国的版图呢，只是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期间，才真正的包括到刚才提到的这广大的疆界地域哈。迦南地呢，其实是块肥沃的土地，圣经也说是流奶与蜜的地方，所以它的出产土产呢是相当的丰裕的。迦南地的政治情况又怎样呢？迦南名义上呢是属于埃及的，但是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攻取迦南的时候呢，埃及对当地的控制呢已经是很少了。迦南地本身并没有中央的政府，当地呢分成为许多的城邑，各有他的王。迦南人呢本来是相当强大的民族，他们的城墙呢也相当的坚固，有些呢甚至足以抵挡敌人几个月的围攻的。他们呢经常彼此的攻打，或者呢也要去抵御外敌的入侵，所以呢迦南人的军队呢有着很好的作战的经验，装备很优良，随时呢可以投入战争当中。迦南地这些的城邑虽然经常互相攻击，但一旦遇到了外来的敌人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合作联合起来成为盟国来对抗外敌的。根据一些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献当中显示呢，迦南人为了要对抗入侵的以色列人呢，也曾经写过信向他们名义上的大封主埃及去寻求援助的。 但当时的埃及法老对迦南一带版图的这个辖制管制呢，都是相当的松懈哈，所以也就任由迦南人他们自己来抵抗外敌了。这个做法呢，间接减轻了以色列人征服进占迦南的压力和困难。好，了解了地理的环境，了解了政治的情况呢，我们也要来说说迦南的文化风俗了。迦南人呢，是挪亚的孙子迦南所生的后代。迦南的儿子，他们名字呢，主要记载在创世纪第十章15-18节，还有创世纪15章18-21节。根据考古学的发现，迦南人在物质文明上呢，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进步了。例如呢，他们城市的建筑呢是很坚固的，他们的房屋的设计还有房屋的结构呢也有相当的水准哈。当时的工人已经精于呢使用一些的金属，像铜、铅、金。至于他们的陶器制作呢，也相当的精美哈。对外的贸易方面，迦南人跟外国的贸易呢很频密了。他们跟埃及、跟米索波大米和地中海附近的塞浦路斯等等地方呢，都有着这个交易的往来。说到工业知识方面呢，迦南人又显然的比在旷野漂流的以色列人呢更为进步。因为呢过去4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呢在旷野是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的，而迦南呢却可以发展起相当规模的一些的工业了。说到迦南人的物质文明呢，的确这一方面的进步是值得呢以色列人去学习去仿效的。但相反的，说到精神文明、宗教信仰这一部分呢，迦南呢却是相当的堕落也是呢黑暗可怕的。迦南人的宗教信仰跟有关的风俗习惯呢，可以说是跟一种淫乱的生活不能分开的，相当的败坏。除了淫荡淫乱之外，迦南地的宗教呢也含有相当残酷的成分的。例如小孩子会被当作祭品献给偶像，献祭的人呢会活生生的把小孩杀死或者是烧死，用来呢献给他们所拜的偶像邪神。那这一些的做法，这一些的行为呢，也成为了神要灭绝迦南人的其中原因之一。为了要保存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纯洁不受污染呢，所以神给了以色列人一道的命令就是要灭绝迦南人。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呢，不但要面对血肉之躯高大威猛的这些迦南仇敌，还要面对着属灵的仇敌，就是他们所敬拜的偶像的邪恶的力量。那么在征战当中，当以色列人倚靠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得胜。然而当他们不倚靠耶和华，也陷入淫乱的罪恶的时候呢，他们的灵性就软弱，也就会战败了。至于做领袖的约书亚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呢，我们下一课继续来讲解。再见。